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他们把那个电脑弄上去以前，我就稍微的跟你们问候一下。吴师母和我真的非常高兴能够今年到你们的当中来。然后我们特别呢为今年教会给我们的这个题目特别的感谢，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呢都是我们正好是自己在学习的，那么教会也很有兴趣，所以呢我们就常常把我们学习的现学现卖的就先在各位的教会当中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们也是真的是一面学习一面分享。那我可以下去也无所谓，不好意思。我自己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可能我就想起我自己是怎么样刚刚到美国来。然后今天在车上我们的老姐妹她说她是金陵女大的毕业生，那么我就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呢都是名校毕业然后都是在来以前呢有大的成就了，因为尤其是能够进到这么优秀的学校，能够受到这么良好的教育，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属灵的一个路程开始的时候，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从台湾最好的学校毕业，拿到了美国的奖学金，意气风发的就来美国念那个研究所跟大家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呢就脑子里记着的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所有的可以说是一个很辉煌轰轰烈烈的一个学生生活吧。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到这边来呢可要真的是可能是前途真的是宏图大展样的，那非常的高兴。但是呢今天我会给大家带出一个很不一样的信息，因为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认识了神以后更认识了自己。那么我现在呢就跟当初呢是有很大心理上的一个改变。那么今天我真的站在这边深深的知道我的生命是在神的恩典和怜悯当中，我也很深深的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很有限很软弱真的是很不完全的人。那么我们要讲到感情健康的教会，我们需要慢慢的在这个生命当中进到一个生命的实际。那个实际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去以为自己呢高过我真正的样子。所以我们会发觉一个情感的健康和灵命的成长事实上就是一回事。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认识，那就是说我们以为说我在教会里面学到了很多的圣经课程我接受了福音，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今天圣灵住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是新造的人了，那么我呢一举一动呢就有新生的样式，那么我就开始呢在教会里面服侍我就在开始呢在教会里面带敬拜领会能够带查经能够教主日学。但是我们也会发觉奇怪了，我为什么回到家里还是会跟我的老公吵架呢？为什么我骂我儿女的那个样子比较像我爸爸妈妈，不太像耶稣？然后呢为什么朋友讲我一句话我就心里头低估了两个月都不能够过去？为什么我的工作有点呢风吹草动，我们的公司有点不安稳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我就担心的不得了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我就发觉我的里面有很多的不一致。那么我一方面在圣经的知识上有很多的学习，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说我真是苦啊，因为我行事真的是立志行事要做出来，但是我却发觉自己做不到。我发觉我的情感的健康我的情绪的健康和我灵命的健康好像脱轨了， 然后我宗教的生活和我平常的生活也脱轨了。于是呢，就会有人这么样的批评我们基督徒。那第一方面呢，可能是说你的信仰不管用；二方面呢，会讲说你们基督徒是假冒伪善。不管怎么样呢，好像这个生命和我们的信仰好像是连不到一起。今天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有一个心意，那他就是要让我们长大成人。他说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小孩子啊，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在神国就是一个婴孩。那个时候呢，虽然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可是呢，也有很多很多老的样子。那么我们，神赐给我们一个教会，它主要是要为我们所有的一个人，所有的每一个人和在一起的这个教会，要把我们建立起来，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他要让我们认识神的儿子。怎么认识神的儿子呢？一方面从圣经的知识上认识他，一方面从我们的软弱上认识他。我们慢慢的跟人和弟兄姊妹的这个同工的里面，我们在冲突的里面，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认识神。慢慢的我们在一起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这边要用十五节讲说，我们必须彼此诚实啊，彼此有相爱，因为这边说要有爱心，然后又要彼此的诚实，讲出一些老实话来。这个老实话不一定是批评的话，这个老实的话是，我今天会跟你们讲很多我的老实话。那么在这个诚实话的后面，我们彼此的长进。在第十六节讲说，我们要彼此的相助，慢慢的叫这个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不是在彼此的这个挑剔当中，不是在彼此的批评当中啊，不是这样子的建立，乃是在爱中建立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是很重要，因为讲说全身都靠他，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在情绪健康的我的这个旅程上面，我会发觉啊，我的情绪在某方面特别的敏感，特别的容易爆发，我的姐妹们看得很清楚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呢，看我的姐妹也看得特别清楚她的问题在哪里。我看不见我自己的问题，可是我看她看得很清楚，她看不见她的问题，她看我看得特别清楚。于是呢，我们就彼此相助。我们不是彼此相攻，我们不是彼此为敌。真的，我在我的属灵的过程当中，我接受了许许多多姐妹的帮助，帮助我看到我自己的盲点，帮助我努力的胜过我自己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也在我的姐妹身上，真的是用怜悯，用很多的温柔，用很多的忍耐，我来帮助她看见她的盲点。爱里面没有惧怕，我们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我们慢慢的不害怕，因为我接纳他，他接纳我，就像耶稣基督接纳我们一样。我们的里面没有刑罚，我们的交往里面啊，不是带着惧怕，我们是一个完全的接纳，完全的爱。今天我觉得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来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我们的情绪管理、感情健康上，也和我们灵命的这个晋升上，其实是一回事。我们灵性和情感未成熟的表现，常常是以惧怕为基础的一种关系。我要不然就是我怕别人批评我，我怕别人指正我，我怕别人怎么样看我，我怕别人瞧不起我。要不然呢，就是别人怕我， 因为我的样子摆得比别人属灵，我的道理讲得比别人更是深奥，然后我呢声音也比别人大，让人家年资呢也比别人高，年龄也比别人大，所以别人怕我。在这样子的惧怕的关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有了跟灵跟属灵的成长，跟我们属灵生命好像是脱节的一些不属灵的表现。比如说我们常常把别人当作满足我需要的工具来利用，我需要做诗班的班长，那么我就号召一批人来做诗班的班员。讲起来我们是来服侍神，但是真正呢，我是要做班长，察觉不到我行为怎么样影响伤害了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一句话你不懂，你没经验，你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传统和规矩就把一些人呢，他们刚刚进来充满了热情要来开始一起服侍的时候呢，他们的意见就给打下去了，伤害了他们。我们也很容易受伤，意见不合就是别人冒犯了我，不尊敬我不如意的时候我就抱怨发脾气。我抱怨呢在还有很多的那个属灵的根据这个很多属灵根据的来抱怨你看某某某他怎么圣经上说应该怎么怎么做，他怎么不怎么做，你看他就是不对了我呢我就是真是必须要这个要为这个神呢要大发热心，一定要站起来反对因为我们绝对不能走这个不属灵的道路。大家有人在下面笑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抱怨是拿着圣经来支持我发脾气，这都我都做过的哈，发脾气孤僻好，你不那么我就不来了，我换一个团契我哪一个聚会我就不来了，是不是有这样子哈？操纵，故意拖延，好挖苦人，或者是采取报复的行为我很难用成熟有爱心的方式跟别人很平静的讨论我的期望和想要的东西急得不得了讲起来是非常的爱主，为主大发热心，但是呢却是把自己的东西就很强势性的加在别人的身上，一定要大家来配合。别人建设性的批评就会让我感觉到被威胁，我就会害怕，然后呢马上就开始为自己辩护。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她跟她的兄弟在吵架，那么她就讲她哥哥怎么样怎么样的不没有道理。那么我记得那次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也许我可以帮助你了解你哥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我没有说你哥哥对哈，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想象一下，了解一下你哥哥可能是这么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就让他知道你这么样讲的时候呢，让哥哥下不了台，然后你这么样做呢，好像就是挖苦哥哥，难怪哥哥一下子恼羞成怒了，生气了。这个姐妹呢很快就开始为自己辩护，并且呢她后来就告诉我，她说张志达你知道吗，你就是跟我哥哥一样，你就是有那种文化的包袱，年纪长的就来压我这个年纪轻的。哎呀也一下子给我戴了这个大帽子。所以呢我知道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你就说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些情形。那么如果说我付出了爱就需要别人回报的话，那我马上就会觉得很委屈了我这么好心好意的想要站在你的这边我没有讲你哥哥对，只是想要做你的好朋友帮助你能够不要这么伤心，你怎么就反咬我一口， 那我以后呢就不跟你讲好话了，就不跟你讲这些东西了，是不是？我们就很容易就希望说这样子的你爱心呢他会有爱心的一个回报，但是想不到呢就是反咬了一口，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生气了？陷入冲突的时候可能会认错，但是也会坚持非要显明对方的罪，因为他也应该受罚或者是更应该受罚。所以呢我们常常吵架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自己反省自己以外，我们先反省，把别人所有的人都反省一次。所以你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然后呢我也许有一点点的那个意，就说就气起来了，也许讲了这么一句话呢稍微有点不得体，但是呢你们都是每个人都比我更糟糕。注重我自己，难以真正的聆听别人的需要。这个是一个我们跟平常的人在相处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么这个是灵性不长进呢还是感情不成熟，很难分哈。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不成熟的表现。那么今天我要带出来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并不是每个教会的人都要把这些都要改掉，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一个教会里面一定要有小孩子，一定要有信心的这个婴孩，感情的婴孩，甚至是儿童不成熟的儿童，也会有一些这样子的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人，我们不是说这样子的人是不要他在我们当中，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彼此的需要。我现在真正完全能够接受，这就是我们的教会啊。教会里面碰到这样子的待遇呢，我已经很习惯了，我也不以为怪，我很能够知道，因为我不是以前是这样，我有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呢看一看，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自己可能根本连怎么样是一个情感上的成人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那我怎么能够知道怎么长大呢？就给大家看一看吧。一个情感上的成人能够尊敬和爱别人，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有多好，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有多好，是我的好朋友，那么我就尊敬和敬爱别人，他讲话我就附和。不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他讲的他的意见我就同意。那如果呢你怎么样对我上次有点冒犯了，那你提的意见呢我就要起来反对。这样子呢还是小孩子的一个心态。真正的成人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他就是我，就是尊敬他，我就是爱他。为什么呢？因为神尊敬他，神爱他，因为他是神所造的，在他的里面有神的美好的形象。圣经上有说，所以个人要看他别人比自己强，是从心里面去看，不是外面看的。你在心里面真正是看到别人的长处。我觉得下面的四个五个都是非常难的一个观念的改变。第二是说不需要改变他们，这个我到现在呢慢慢的学习到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当我刚刚从进到美国的时候，当我意气风发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仅要改变我周围的人，我要改变世界。我觉得我是这么了不起，我可以做很多的改变。那么所以谁在我的旁边呢，我就改变谁，我就赶快要指出他这个地方要改，那个地方要改，是不是？这是我刚刚来的时候的，这个时候是我的属灵婴孩的一个表现。然后那个时候我怎么样呢，我就会不断的挑剔和批评论断别人，尤其是我信了主了，我就拿了圣经的道理来批评论断别人，就高超一点。现在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的思想变了。也许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是怎么样改变的。 其实我的改变是在很多的经验里面知道，改变人的是神，我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我甚至也没办法改变我自己。我后来真正的看到，改变生命的只有神可以做到。我从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以后，我就不再做神了。因为当我要去改变别人的时候，我想要做神，只有神能够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做妻子的，我不去改，不想，不再想去改变我的丈夫，我乃是学习去接纳他，我乃是学习去欣赏他，我乃是学习去爱他，了解他，而不是去改变他。在满足人际关系的需要上，不期望任何人是完美的，包括我不期望我的儿女是完美的。我的小儿子大学没有毕业，今年27岁了，他住在家里有一个工作。我和他，我们全家人和我这个小儿子有一个美满的关系，我们非常的快乐，天天生活在一起。他每天下班回来，我总是有很丰盛的晚餐在家里等着他。他每一次有一次他姐姐在外面餐馆里面给他打电话说，弟弟啊，你真很可惜，你错过了一顿好的那个meal， 好的这个菜，我们今晚吃的可好了。弟弟跟姐姐讲说，姐姐你不知道，你才是错过了一顿非常精彩的晚餐，他是在家里头吃的。所以呢，我跟我的儿女非常的和谐，我已经知道他要不要去完成他大学的学位是他做决定，因为他已经27岁了。所以我会有的时候问他，我说你今年的计划是什么？他就说，我今年的 New Year Resolution， 我今年的新年新计划里面，我要跟妈妈好好的学煮菜，因为我很欣赏你的手艺。我要好好的运动。我的心里面在听他要不要回学校去念书，但是他说我要少吃一点 red meat。是不是跟我关系很好，什么都讲哈？但是里面没有要回学校念书，我已经能够接受，也不想去改变。他现在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会计，他没有学过会计，六个月以前进到这个公司，他现在跟我讲，妈妈你知道吗，六个月我也没人教我，就自己摸啊摸啊，那个我来了两个星期，那个原来的会计就走了，是那个公司呢，本来是请他做 salesman， 结果因为一个人临时咚就走了，所以就叫我儿子先去试试看做会计，所以他也没人教他，他就自己在那边摸摸索索的。他说，妈妈，我现在库存的 inventory， 然后我的那个进账出账，他说我现在对公司都有一个把握了。我说 very good， 给他肯定。然后他天天高高兴兴的去上班，因为呢，他说跟他同事呢，大家都很处得很好。那么我是知道说，等到有一天他自己要再去等于说是晋升的话呢，他自己会去的。所以他在公司做了半年以后呢，他已经存了5000块钱啊，他在继续的存款，他也没有什么 credit card debt， 他也没有一些喝酒乱交女朋友，都没有这些行为上的问题。对我做妈妈的，我接纳我的儿子，我欣赏他，我爱他，但是我不去改变他，我不去挑剔他，我不去批评论断他。所以我的孩子在我们的家里面，他是一个觉得这是一个温暖接纳他的家庭。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中国人的家庭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的先生是全 马来西亚最好的大学马大毕业，他毕业的时候是第一名。我们这边有一位马来西亚来的，你就知道有多不容易。那我自己是全台湾最好的大学毕业，我在大学里面也是大家都认得我的。那么怎么样去接纳一个这个样子的儿子？这是我们属灵的成长加上情感的成熟，最后我们能够接纳他。对自己的思想、感觉、目标和行动负责。在我们不改变别人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负责。什么意思呢？今天如果我有了这个批评论断的一个思想出来的时候，我要对我这个想法负责任，我必须要知道自己错了。我不管那个对方，我有多么有道理，但是我有这样子的想法，我就知道这个是我的错。今天如果我在我的里面对我的先生有很多的低估，很多的不满意，我不知道那个，我现在知道不是我先生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就会回到房间，跪在我的床旁边跟神讲说，神啊，我出了什么问题，我来解决我情感上的问题，我也解决我属灵上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然后我的解法也是一个方向，就是到神那边去处理我自己情感和灵命的问题，因为这是一回事。我记得我上次可能都给你们举很多我自己的例子，比如像说最近有一次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团契，那个是全部都是年轻那个小留学生的一个团契啊，我们带着他，因为这一群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孤单，很迷失，我带着他，带了他一阵子以后，我就忙别的事情，就把这个团契呢交给另外一批姐妹在做。但是呢，这批姐妹从来也不再请我回去啊，有的时候给他们做个专题啊，有的时候给他们啊做一个什么带一个茶经啊，没有再请我回去，一直有好几年的时间。然后最近呢，我听到他们有个聚餐，我就做了两个菜送过去，两大锅的菜啊，牛肉面啊什么，那个台湾很好的我的牛肉面很好吃的，那么送给去，他们就很高兴，然后他们就说啊，今天欢迎你来呀，参加我们聚会啊。我心里头就嘀咕了，我心想说，哦，我送了两盆菜你就欢迎我去，那为什么你这么多年这么多个星期从来不请我去，好像跟你们分享一下参加你们的聚会，你知道吗？这是我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于是我就回到我的房间去跟神来问说，神啊，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这样子的态度是不对的，心里酸溜溜的，不愿意去，我就有这个问题。我很诚实的到神的面前，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讲到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个根源的地方，神就把我带到我的根源的地方。那个根源的地方就是当我五年级的时候，我家里头从一个乡下搬到台北的大城市，然后我进了一个新的学校，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校。然后我进到学校的时候呢，因为我像个乡下小孩子不懂事的进到一个这么好像是各方面呢就上流社会的一个学校去了。在那边呢，我就被很多的同学排斥、讥笑、拒绝。所以在我的这个伤痛的里面，我自己问说，我为什么心里头有点难过呢？因为我自己在我的里面呢，回到了我当时被拒绝当时被讥笑当时被排斥的那样子的痛苦的当中。于是呢，我就现在呢，当我想到人家没有欢迎我不喜欢我，好像没有叫我再去了，我就以为说好像回到那种痛苦里面。于是我就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恢复我，求你医治我，求你帮助我。所以我就在这样子的祷告里面 啊，去领受神对我的肯定，神对我的爱，神对我的接纳。我呢也再一次的想到啊，小的时候他们这样子对待我，其实我不是被拒绝的，我神接纳我，神爱我，神肯定我，于是我就被恢复了。等到我被恢复了以后，我再去想到这个，下次他们要是再请我送菜过去也好，是吃跟他们一起吃个饭也好，我里面没有酸溜溜不高兴的一种情节，你懂我意思吗？我们里面复杂的很，我要为我自己里面所有的思想感觉，我自己所有的事情负责任。现在我学会了，我不再去要改变别人，我是来到对自己负责任。我所有的行，我的行为，我的讲话，我的做事情，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不做，这个是我的决定，我要为这一切负责任，不要怪到别人的身上。我不改变对方，今天他得罪了我，他有要负责任，他要为他得罪我这件事情，他要负责任，不是我负责任，我也不要改变他，我也不要修理他。但是如果我受伤了，我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受伤。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很柔软的，他被人家顶撞，他被人家羞辱，他仍然上十字架，我为什么就不行？这是我的问题，我来学我的主耶稣，到他的十字架下面去领受，重新的回顾耶稣对我的爱，让我里面能够改变过来。所以别人顶撞我，我要处理我的问题，不是去修理他。这是我现在学到的。面对压力的时候，不会落入受害者的心态。当我们落入受害者的心态，我们就发觉我没有办法掌控啊，我就会落到一个绝望的光景。然后呢，我的问题就没法子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他的关系，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是一个被动的，我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那这就跟刚才的那个要为所有自己一切负责任就相反了。受害者有什么大的，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要做一个受害者呢？因为一个受害者是一个被动的，没有办法出来的一个角色。你要是落入受害者的角色里面，你出不来是别人的问题，你自己就出不来，你靠主你也出不来。我们永远不是受害者，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是得胜有余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和耶稣基督的爱隔绝，我们不是受害者。今天教会有人误会我，今天啊，在公司在职场有人排挤我，有任何的那个什么东西的打击我，我都不是受害者。我之所以撑不下去，是因为我没有去处理负责我自己里面的东西。能够向那与我意见不同的人陈述我的价值观和信仰，而不会变得敌对。就跟刚才一样，你如果意见跟我不同，那我就是要跟你敌对，而不是你强过我，就是我强过你，我们来比谁强过谁啊，谁高过谁啊，谁年纪大呵呵啊，谁啊那个学识高。不是的，我们能够可以很心平气和的来沟通陈述。我们没有在这边说我要放弃我的价值观和我的信仰，我也不是说我要放弃什么东西，没有，我还是我，但是我不需要跟你敌对，我可以听你的，我也可以了解你的看法。能够准确的评估自己的有限、缺点、优点，并且可以跟别人自由的谈论他们。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讲出我的缺点在哪里，在别人的面前那个面子就是大得不得了，一定是要有一个非常 together 啊，就是好像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我的掌握当中啦啊，我现在呢这个也行啦，那个也改啦，这个也好啊，那个是什么啊，我只能够啊，就是不能够讲到我的缺点，也不能让人家碰到我的缺点。这边他讲到说，我不仅能够准确的评估自己的有限缺点和优点，而且可以跟别人自由的谈论他们。为什么我能够谈论？因为我知道，不管我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缺陷，我有什么软弱，我的人生的价值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对我的眼光和接纳上面。那因为耶稣基督对我的接纳和眼光，我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我是神的儿女，我可以在神的面前被神接纳，我就能够站在别人的面前，我不需要你们每一个人都看我是这么好来接纳我，来欣赏我，我不需要了。那么当我这么样的我自己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其实是一种谦卑。什么是谦卑呢？谦卑就是不是一天到晚想着我，谦卑呢不是一天到晚想着别人会怎么想我，谦卑也不是说就是做个 doormat 嗯，好好好好，不是这样。谦卑根本就是一个不常常去把自己看得这么重要，看得这么忠心的一个人，他就是说他比较，因为把自己放下了，你就可以把重点放到别人的身上，别人怎么对我无所谓了，就忘，不会去，比如说今天我常常在想说，如果我今天从这个讲台下来啊，我就不去想我今天讲的好不好，你知道吗？我今天从诗班下面唱来，我就不去想我唱的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以致我整天想我的表现如何，我根本就不太在乎了，所以我就不去想了，我也不去评论我自己，这一切都不重要。那别人在称赞我什么东西对我也不重要，我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我有没有忠心，我有没有好好的准备，我有没有把神的心意讲出来，跟自己的情绪和感觉深深的融合，也能够进入别人的情感的世界，理解他们的需要，深深的相信基督全然爱我，我不需要在别人面前证明什么。我今天不需要拿我的文凭来让你们证明我怎么样，我也不需要拿我的学识向你们证明什么，我也不需要什么，我们就不需要了。我知道耶稣基督全然的爱我，最重要的我的一个身份就是我是神的儿女。那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平等了，你也是神的儿女，我也不看你有几个博士学位，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你有没有博士学位也是一样的，这是圣经教导我们，所以你不要看这个东西。我们进了教会，我们就把那些学位啊那个 title 啊什么东西都关在外面，我们进来我们就是平等的。所以一个情感健康的教会，我们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成为情感健康的人，同心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建立情感健康的一些原则，第一，查看表层底下的问题。今天我会稍微的带过去哈，没有时间给你们仔细讲。破除往事的影响力，活在破碎和脆弱的里面，接受有限性这个礼物，接受悲痛和损失，然后以道成肉身为彼此相爱的榜样。我会一样一样的讲。第一个呢，是查看表层底下的问题。你知道吗？我们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我脾气爆出来了，那个是表层冰山上面的那个小小块，在下头是一大块的冰，问题都在下头。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光看了上面有一块冰，我们真正要解决问题，我们要看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神的爱，我不敢看，因为我看了我不能接受，我受不了，因为那个问题太大了，那个根太深了，那个太痛苦了，那个太羞辱了，那个太失败了，我不敢看。 今天我愿意去看冰山底下的那个大的问题呢，是因为神的爱是那个基础。我每次要先复习一下，神赦免了我一切的罪，我不再被他定罪。神他给了我完全的安全，因为他应许我永远不撇下我，永远不丢弃我。不管我多坏，不管我多让他失望，不管我多没救了，老是改啊改啊都还是犯同样的错，甚至羞辱了他的名，我们的神不撇下我，不丢弃我。这个是他给我的一个确据和安全感，让我有勇气再来一次。再也不控告了，控告我们的不再是神，现在在神右边天天控告我们的是撒旦魔鬼。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谁能控告你呢？不能了，因为神已经称你为义了，完全的接纳你，没有任何的控告在神的面前能够立得住脚。感谢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天上永远的家乡，那是我们永恒的归宿。我是一个有家的，我可以回去，随时可以回到神的身边，我有归宿。神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本来就知道我不行。感谢赞美主，不必装了，他知道的。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神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引导。那个杖那个竿就是那个小羊走歪了，那个杖那个竿就这么一碰它就走回来了，又走直了，是一个引导。那么我们讲过这个界限的重要，当我们走在那个神的这个界限的里面，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走在正路上面。所以这个杖和这个杆都安慰我，因为他告诉我们这是正路，你当走在其中。这是爱的管教，这是爱的保护，是我们看到神的管教、神的爱、神的杖、神的杆，其实是安慰我们的，不是让我们害怕的。所以当我们把福音和情感健康联系起来的时候，当我们体会神白白的恩典，当我们体会说神已经借着这样子的救恩，他为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环境，让我们敢来查看表层底下我们的问题，我们那个情况。因为我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不怕失败，我也可以和别人分享我的软弱和缺乏。今天我们当中很多的人在惧怕当中，他不敢向人家告诉人家我有缺乏，我不敢到人家面前去领受人家的帮助。今天我要摆脱光彩夺目的形象，当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实在是在光彩夺目的形象当中，现在我把它摆脱了。感谢赞美主，我不需要赢取每一个人的喜爱和认可，我不必再去伪造一个形象，躲在生命问题冰山的底下好像没事样的，其实回家又痛苦又流泪，都不敢出来，都不想出来上班，也不想到教会，也不想见谁。但是呢，出来的时候还是那个光彩夺目的样子，辛苦得不得了。我现在不做那个事了，感谢神给我自由了。破除往事的影响力，你们可以看到，当我在这个姐妹来邀请我或者不邀请我的这种情绪的情节当中，我回去看我的往事，我回去看那个往事带给我情绪上的包袱。确定你家庭是怎么样塑造你的，你的原生家庭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庭。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是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多数的人都是在问题家中长大的。感谢神，因为神告诉我们说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我们家特别糟糕，是因为都一样。那也不必太觉得羞耻，或者是觉得太见不得人，都一样。然后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都有问题，你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我现在已经不大惊小怪了，什么大的问题到我的面前来，我就说明白，听过，了解，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识别影响你生命的重大因素，我觉得尤其是国内来的我们那个大环境很多的改变，国内大环境有很多的改变，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哈，对不对？信念上很多的作风，很多过去的一些东西，我们来知道我们来接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成长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环境啊。那么我们也不必说去说是好或者是不好，反正我们这个就接受这个东西，然后再往前走。所以去识别它是件好事，不要去辩护或者是责备，或者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不是的哈。所以今天不管我的家庭是怎么样，不管我的大环境是怎么样，我们都不是受害者。今天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切，通过教会重新的被抚养。医治成长是一个过程，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带着留下的伤疤和软弱，我们也去帮助别人。没有哪一个人是没有伤疤没有软弱的，我们也不需要等到我自己通通都好了我们才出来去关心别人。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彼此的一起来走这样子医治恢复的过程，我们在主内是兄弟姐妹。神使用我们过去的一切，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能够把握塑造我成为今天这样子一个独特的样子。万事都互相效力，你会慢慢的感谢神把这样子的一个过去赐给你，让我们在软弱，让我们在需要的当中来寻找神，来得到医治，认识神医治的大能。所以我现在回头看我自己，我就为我的儿子献上感谢。如果没有我这个大学没毕业的儿子，我想呢，我一定会在教养子女上呢，自己觉得自己呢找到了秘诀，你们大家就跟着我这个秘诀做呢，就百无一失。现在我不敢讲了，我没有那个一二三成功的秘诀，我只能够告诉你说，我们要做一个有恩典的父母。我知道我的孩子没有给我逼去自杀，我知道我的孩子不是天天活在痛苦羞耻的当中，我感谢神，但是我没有所有的答案。于是我突然看到圣经上面，神告诉我们信心，神把信心的伟人很透明的放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的软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同时他们是信心的伟人，是我们模仿的对象。所以这就很奇怪了，保罗到后来说，他唯一要他所夸的，他有很多可夸的，他写了那么多本书信，整个新约的神学，因信称义的道理， 这整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是保罗讲的，保罗把它弄得越讲越清楚，这是保罗的功劳。但是保罗却说，我夸的两件事情，你们知道是哪两件吗？我的软弱和十字架。他很清楚的讲，他的祷告并不是这么大能的，好像死人复活这样子，哦，你就让我祷告吧，不是的。他说，我身上有一根刺，我三次祷告神也不拿走。他知道我不是神，不是说我要什么就因为我是信心的伟人就能够祷告就是这么样的 大有能力。他说，我的刺三次都不拿走，我也就跟我的刺共生，就留着吧。保罗也说，我真是苦啊，我了解那个味道，那种挣扎，我曾经是过这样苦的日子。彼得可以说是教会的基石，他是使徒当中最大的，但是在新约上，在他后期还被保罗骂他假装水火假装啊，在那个对不对？约翰的脾气雷子砰爆了，一会儿砰爆了约翰的脾气，但是约翰确实信心的伟人，是爱的使徒。大卫的犯罪那更是让我想不通了，一个又犯了奸淫又犯了谋杀罪的大卫王，要是在我们的教会大概就永无翻身之日，再也不让你进教会的门了。怎么可能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王呢？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施洗约翰的怀疑，他在肚子里面神就拣选他，他怎么会变成有怀疑呢？亚伯拉罕的说谎，我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99岁了，三个神的使者已经来了，告诉撒拉说明年的今日你就要得一个儿子，对不对？马上就要应验了，他又跑到那个亚比米勒王那边，又把撒拉送去说这是我的妹子，又送进王宫了。我心里头想说，亚伯拉罕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你是不是把神整个的大计划都给毁了？你怎么这么差劲又说谎了？但是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伟人啊，这么样的软弱，我才不说他是信心的伟人呢。今天神要用的真的是软弱的、透明的。今天神给我们教会的信息说，我们教会里面的领袖和信徒，神并没有说你们的领袖和信徒一定要是完美的人，他从来就找不到完美的人，对不起，他只好用我们这些没有用的有裂缝的瓦器。所以现在我就很安逸的做一个有裂缝的瓦器，我愿意人在我这个有裂缝的瓦器的身上看到神的大能。是他，他是真正的英雄，不是我们，从来就不是我们，从来就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那么我们还要装什么装呢？不需要了。所以我就学习活在破碎和软脆弱的里面，发展一种叫做软弱神学。因为在软弱神学里面，我们意识到我们无能，我们降服于神，我不逃跑，不跟神斗争，我也不隐藏。无能就是我们的在神面前对神说，神啊，我需要你。 神啊，你是我的拯救，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力量，只有你，唯有你是神，我们都不是。接受缺陷，把它当作是一份礼物。也许我们身上有一个缺陷，那就是我的父亲永远不可能是爱我的。也许我的缺陷是我的儿子永远不拿一个大学文凭。接受他。脆弱是神对我生命的设计和旨意，他让我常常活在脆弱和软弱破碎和脆弱的里面。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这个才是启动一个改变的一个关键。做一个有裂缝的瓦器吧，让我们效法浪子的榜样。浪子知道自己的贫穷，也让我们效法浪子的父亲，因为让我们向这个父亲去拥抱、爱护、接纳、认同那个浪子，慷慨的饶恕他们。接受有限性这个礼物，认识到耶稣成为人的时候，他接受了人类的有限。更让我受感动的就是，我知道今天圣灵住在你和我的心里。你知道吗？圣灵愿意住在你我的心里，他就愿意接受你我给他的限制。我再讲一次，圣灵愿意住在你我的心里，他就愿意接受你我给他的限制。今天你在你的婚姻当中觉得被限制吗？你想要脱离这个限制吗？你知道，如果你的先生或你的配偶是一个基督徒的话，神圣灵也住在那里，也在那个同样的限制里面，但是圣灵说，我永远不离开你，我永远不撇下你。你要离开他，撇下他吗？神都不走。魔鬼试探我们人，最主要的就是要人偏离或者是超越神所设立的限制。因为魔鬼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头都很想做神，不想做人。我们都希望我们有无比的权力，无比的大能啊，无比的这个光彩。所以他就用我们的弱点说，那你就超越吧，我们就上当了。学习分辨自己的有限性。人生的季节，今天我走到了退休的年龄，慢慢的看到自己，更清楚自己的有限。 Teenagers 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有限，他们不知道他开快车会撞死，他们不知道那个东西不能够这个是危险的，骑的那个摩托车啊或者什么就要去play the tricks， 然后你知道就觉得自己的骨头好像很硬的样子，不知道他们的有限。但是我们年岁越高的越知道自己的有限，精力的有限生命的有限，情感能力、体力、智力，我们都有限。有的时候我们身上带着很深的创伤，那个创伤就是我们的有限。我们愿不愿意分辨自己，接受自己的有限，忠于你的真我。神要借着我们的有限性来做工。我自己的儿子是一个传道，做牧师。我的媳妇现在也在同一个教会，也是做牧师。但是我看着这两个年轻孩子，我实在是知道他们的有限。 有的时候我就很挣扎，这样子的孩子还能在教会服侍吗？可不是啊，把这个教会给限制住了，因为这个孩子的恩赐有限，能力有限，这个有限，那个有限，可我就是很难以让这个孩子去做牧师。一直到有一天，神真的是在我的挣扎当中让我看到，神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软弱的有限的不足的一个神的仆人，神要在彰显他的美善和他的大能，所以呢我就能够安心的把这个儿子献给神，让他走全职的道路，接受悲痛和损失，通过受苦我们的心灵成长。透过我的眼泪，我看见了一位受苦的神，然后允许自己去感受损失带来的痛苦，然后才能够真实的从心里面体恤饶恕别人。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成长的时候，我们会经历时间的里面会带给我们，有的时候会失业，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亲人，有的时候我们会生病，有的时候我们会被 lay off， 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个会那个，在这个当中我们受苦，我们就长大。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女儿已经是三年多了，当她26岁的时候，在她结婚前四天，那个未婚夫进了医院开刀，我们取消了婚礼，七个星期以后她去世了。我的女儿失去了这样子一个非常非常相爱的一个未婚夫，她进到了一个人生很沉重的一个损失和悲痛的当中。本来他们买了房子，本来他们要在那边找工作生活，后来女儿知道没地方去了就回家，她现在跟我住。我观察她三年的时间在悲痛当中，她拒绝认识新的朋友，更别提其他的男孩子。你知道吗？我们要允许他去感受损失带来的痛苦。做妈妈的很多时候是很不忍心的，你很想说孩子啊，就出去该认识认识的，快29岁了，你要耽搁自己到什么时候呀？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允许他自己去感受那个损失带来的痛苦。对悲痛和损失的反应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留意那个痛苦，第二个活在使人悲痛的过渡期。你知道吗？我现在学习比较软，比较柔软，我不再坚持什么东西，我让时间让这样子的悲痛自己的有一个阶段，慢慢的旧的生出了新的，他有他的时间，我也知道我的有限，那个时间不在我的掌握里面，我必须让他自己慢慢的走。每一天女儿回家等待她的就是一顿丰盛的晚餐和妈妈的笑脸，那就是我能够给女儿提供的，没有压力，没有期望，让她慢慢的疗伤。今年的一月，我发觉我的女儿好像在开始有一个新的朋友了，那妈妈也是要很安静的，不能够多讲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接受生命的有限，接受生命的悲痛和损失，我接受我生命当中的不完美， 我接受我的孩子，我接受我的婚姻。然后我们能够道成肉身的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这个样子的进入了我们的世界，并且永远改变了他。他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有真理。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呢？在教会里面，让我们进入别人的世界。我们进到别人的世界，不是要去改变他。我们倾听就是爱的第一步。在这个道成肉身的过程当中，我们进入别人的世界，我们却不迷失我们的自己。所以我们没有失去原则，我们也持守住自己的。按照圣经解决冲突的关键，以成熟富有爱心的方式来反应。我们没有失去自己，如果我们进到别人的世界，我们失去了自己，我们怎么帮人家呢？我们怎么把它引出来呢？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两个世界当中奔走，他人的世界，我自己的世界。我学习到圣灵的工作，它的标记是一种超然的爱，不是一种恩赐或者是要求什么成果。所以我们就凡事真的蛮有爱心的忍耐陪伴。我们看到神自己会做事情，那个改变是从神而来。今天我鼓励我们教会，真的愿不愿意看到说，我自己要对我自己负责，不要去把那个期望放在别人让我日子好过一点。今天我有难处，我有痛苦，我自己回去关了门，到神那边去，愿意去看那个冰山下面的问题，找到那个问题的症结，愿意回到原生家庭的那些缺陷、亏损、痛苦、错误，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去得胜，我们去经历我们的神。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有限，在我们不完美的当中，我们彼此相爱。你让别人知道到你的面前是没有压力的，因为你不是要来改变他，我们乃是来爱他，来接受他，来体恤他。这几天我们讲到喜乐的那个中心，当我们把这样子的安全，把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啊，把这样子无条件的爱在我们教会当中运行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每一个人的伤都慢慢的在康复。不是说谁比较了不起可以治谁的伤，我们大家就是相扶相助的一起成长，这是神的美意。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